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们要继续来看先知西番雅他的信息，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提过，西番雅对于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影响来自于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他提出了审判以色列的信息。如果以色列继续行在他的败坏外邦偶像的敬拜当中，神要来除灭所有的居民。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供了审判列邦的信息，透过审判列邦来让以色列人反省。第二章里头审判列邦的信息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个作用。历史告诉我们，考古学家在这块土地上面的研究发现，在主前大概650年之前，其实摩押王，他的名字叫卡玛沙塔，他大概已经取得了约旦河东整块土地的掌控权。可是，在他之后，他的国势、他的势力开始慢慢的衰微。接下去，约西亚王在约旦河东有相当的进展。我们不知道约西亚王到底得到了多少约旦河东的土地和掌控权，但是我们知道他有相当的势力。如果我们把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我们大概可以说，透过了先知西番雅在第二章里头对列邦审判的这一些教导，约西亚王得到了鼓舞，他相信这是神的手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他在东方，在约旦河东有比较多的作为，以至于他好像很具体的把这个审判带到了摩押和亚门。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也发现，神使先知的讲论对约西亚王来说很具体的应验和成就，这当然也加深了约西亚王的信心，使他更愿意来信靠神，来成就神所要做的。在第三章里头，西番雅继续他对于南国的讲论，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第一段在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他说：“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悖逆指的是人对神的态度。污秽指的是人悖逆犯罪之后对那块土地所造成的污染。欺压指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很短的一句话，可是先知从三个方面来描绘眼前他所看到这个锡安城，这原来应该是神最多宠爱显明的一座城，因为那是大卫家的宝座，那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可是这个城呢，却在三个方面，大概也是一个人生活最主要的三个层面，都犯罪、都败坏、堕落了。第三章第一节的有祸了，和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二章第五节的有祸了是一样的意义，是在丧葬的场合当中，表达对死去的人的哀悼。先知用同样的言语审判了外邦的城市，今天也审判以色列人，审判锡安城。如果这是悖逆神、污秽土地、欺压人的地方，他当然是有祸了。第二节说，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这些描绘、这些语言都跟第一章呼应，是因为以色列人在信仰上面的态度，他们面对神律法的态度，使得他们到了今天最后非常糟糕、悖逆、污秽、欺压的境况。如果不听从命令，指的是律法书上面的律法和要求、神的心意。那在我们介绍背景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的律法书，从失去到被重新寻获，第三章第二节的意义大概就更为深刻， 以色列人不听从到一个程度是他们曾经失去了律法书。当然，在律法书重新被找到之后，对一个忠心敬虔的王来说，愿意听从的那一个动机和欲望，大概也会更加的强烈。先知在这里把后面的不依靠神和不亲近神，似乎都根据在不听从命令的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从听从命令当中来学习依靠，也需要在听从命令当中学会来亲近神。因为听从命令，所以神使我们有智慧，神使我们所行的可以通达。在碰到患难的时候，懂得回过头来倚靠神；在疑惑的时候，可以来亲近他。第三章第三节说，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用动物两种很可怕的、很凶猛的野兽来形容锡安城里头掌权的人，这在先知书里头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描绘。西番雅的描绘跟其他的先知没有太大差别，除了一个细节，这个咆哮的狮子和晚上的豺狼，说不定是有意要用来描绘这些官长他们在人前和人后的所作所为。咆哮的狮子大概指的是他们公然的作为，在大家面前，这一些人非常凶狠。这一些人对大家颐指气使，这些人对大家，他们予取予求。晚上的豺狼大概是形容他们暗地里头收受贿赂，虽然没有太多的人看见知道，因为是晚上发生的事情。不过呢，他们可是一点也不客气，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所有可以取、可以夺、可以拿、可以享受的，不会有任何一点留到早晨，让别人看见或者分享。第三章第四节说，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虚浮这个词可以有其他的翻译，它原来的意思指的是这个人他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无耻。讲的是先知，西班牙自己作为一个先知，他当然非常清楚真先知和假先知最大的差别。其实他用大胆来形容这一些假先知，神要审判的先知，非常有趣。按着我们所知道西班牙侍奉的那个时代和背景来说，他虽然是王族，他做先知宣讲和其他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信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先知。他看另外的这一群假先知，他戏称这一些人也非常的大胆，只不过这些人的大胆不是在于为正义挺身而出，不是在于宣告众人都不愿意听的审判的信息，这些人的大胆在于他们的予取予求。这些人在大家面前公开的要求各式各样的财富、食物、衣服、贵重的东西，他们无耻。这是西班牙对他们的审判。如果这些假先知也奉神的名宣讲神的心意，如果这些先知也在宗教的混合掺杂上面有份，同时他们既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们又奉巴利、亚瑟拉等等的这一些偶像来宣讲，那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诡诈，一点也不诚实。是这一些人把以色列人带往更深的深渊里头，以至于他们最后毫无盼望。另外一群的宗教的领袖是这里所说的祭司。西番雅说这一些人亵渎圣所。如果这些祭司像是第一章所描绘的，他们既是耶和华的先知，可是他们也敬拜侍奉其他的神，他们在耶和华的 圣殿里头设立了其他的祭坛，在那上面献祭等等。那这里的亵渎圣所大概就不需要特别太多的解释。后面的强解律法也许可以翻译成为强暴律法。律法原来的指示和要求其实不难明白，可是到这些诡诈的人，到这些唯利是图的人的眼中口中，律法呢变成可以曲解，律法是可以弯曲的，可以按着他们当时的欲望和要求而改变。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强暴律法的事。第三章，先知西班牙回到审判耶路撒冷锡安城。这一次的审判的信息要比第一章要更加的具体清楚。第一章里头非常广泛的一般性的指称所有的居民都落在审判的情况之下。第三章呢，它好像聚焦带我们进去看锡安城里头的罪恶形成的过程。在这整个堕落的过程当中，这些首领这些官长要负非常非常大的责任。当然言下之意也是这一些人要经历更大更可怕的审判。在第三章第五节，先知开始给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图画。第三章第五节说，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提到耶和华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当然很大的程度是要告诉这一些官长，这一些祭司先知等等，如果他们在锡安城里头有权柄，那在他们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权柄，就是耶和华神。可是耶和华神是像他们这样子来欺压逼迫或者虚浮诡诈吗？他对于公义他是如何的实行，如何的成就呢？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一位最有权柄最有地位最有荣耀尊贵的神，他却是公义的神。他不但是公义，他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在古代的近东有一个观念，就是人在早晨的时候可以去官府，去到王族那里要求要有公义公平。平常也许有一些纠纷，有一些诬告或者欺压逼迫等等的事情，人在早晨的时候可以去到那些地方，到官府到法院等等，去那里要求申冤，要求控诉。因为早晨之后可能这一些官长等等他们就离开他们的住所或者他们办公的地方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早晨是一个显明公义很重要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三章第三节形容的首领和审判官是不论早晚都在欺压逼迫，可是提到神呢，却是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而且呢，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如果最高权柄的神都是如此，那不是这样做却拥有权柄，被神交托要管理众人之事的这些首领，他们所要面对的审判大概就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三章第五节这里最后说的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大概是要形容这一些人他们不在意，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不管他们的公共的形象如何，别人如何看待他们的为人和处事，这些人都不在意。可是神不是这样，神要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在圣经当中指出显明神公义的，特别是我们所看的每一天的日出日落，四季的循环，神让自然按着他的律来运作来进行，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当然神最后要求同样的公义同样的道理必须在以色列人的 社会当中。第三章第五节最后提到的这个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其实是西班牙对于这些人非常非常客气的提醒。第三章第六节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在主前650之后，在摩押地上面发生的变化，那之前原来是摩押非常兴盛的时代，可是在那之后渐渐的神使约西亚王崛起，在那块土地上面有相当的作为。如果这是西班牙的听众所领受第三章第六节的那个背景，对他们来说，这节经文好像就在他们的眼前应验和成就。列国的民原来是有非常高大的城楼、繁华的街道，可是呢，大家已经亲眼看见它的毁坏和荒凉，而且是在我们的手中。如果是这样，难道神不会用同样的道理使它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吗？所以带出第三章第七节的信息，神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人应该在这样子的非常具体的神迹当中领受训诲，领受神的命令，懂得敬畏神。看起来也许对我们来说会觉得很正常很自然，如果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我们必然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不过先知在需要在这里苦口婆心的来对他们述说，告诉我们也许人心的败坏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除非我们真的愿意承认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以至于我们需要每一天在大事小事上面学习敬畏神，说不定三章七节对我们来说也不容易。三章七节的敬畏神之后特别强调要领受训诲，我们要再次强调，在约西亚的时期律法书重新的被找到，对于他们理解领受训诲这句话来说应该是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他们曾经不领受训诲，以至于教导训诲的律法书从他们当中就失传了。今天他们重新找到，但是找到律法书就代表领受训诲了吗？也许不然。不过神如果愿意让他们重新找到律法书，神大概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神愿意他们再一次领受训诲。人需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有正面快速的反应，真的是敬畏神领受训诲。如果人这样做，神的应许和承诺是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在历史书里头每一次提到马拿西所造成的影响，都指出他在南国所做的这些事情使得神定义要毁灭这个国家。这里西班牙传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鼓舞人心的信息，是如果人愿意敬畏神，愿意领受训诲，神说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不至于照我们刚刚所读的在第二章里头所传讲的列邦那样子的毁灭。虽然神的指示和应许非常的清楚明了，可是人真的不容易做到。三章七节的下半说，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从早起来在希伯来文里头不单单是要表达时间的，好像真的从起床之后人所做的，它有另外一个很常用的含义，要表达是殷勤，说一个人从早起来就做什么事，要说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殷勤。如果我们用殷勤的这个理解，神在这里说，人在 犯罪的事情上面，败坏自己的事情上面，非常的殷勤。人原来要做的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太汲汲营营去争取、去争夺，只要敬畏神，领受训诲，可以承受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可是人也往往因为我们所判定的，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事，我们殷勤的在许多的事上，造成的结果却是败坏自己。也许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殷勤吗？我们殷勤在哪一些事情上面呢？我们的殷勤希望为我们带来好处，可是那些好处有没有成就一些好像在人的眼中非常伟大的成就，却是败坏自己的呢？第三章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请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第三章第八节对于神的作为做了一个总括性的一个论述。前面提到神是公义的神，这个公义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他们需要敬畏、领受、训诲，不然公义的神在不义的事上对这一些败坏自己的人必然有很大的刑罚。第四章第八节带我们走向那个公义的神会有的第二个作为，就是最后神要兴起掳掠，神要招聚所有的国家、各国、各城邦，神要来，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要毁坏那一些不义之臣、不义的民。第三章第八节把第一章最后所提到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全面的审判，是烈怒、愤怒的日子，重新一次的带起来，告诉我们神要聚集、要刑罚。在那之前，人的盼望、人的作为，如果是敬畏、是领受，他们可以逃脱，他们需要学会殷勤的来做这些事，而不是败坏自己。也许在我们往下看之前，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怎么样能够真正做到这里先知所讲的这些事情。其实西番雅在第三章的讲论说起来，从先知的传统来理解是非常非常的八股，他所说的一点都没有跳脱从何西阿、阿摩斯、以赛亚、弥迦一路以来先知们的传讲。神是公义的神，会有审判的日子，以色列人必须要扪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公义的百姓，还是他们是悖逆、污秽、是欺压的臣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先知并没有带我们看见什么特别新的东西。为什么几十年来、几百年来，先知的讲论如此一般？也许那是要显明我们常常没有真正面对我们的罪恶，有深刻的悔改。有一个故事，在我侍奉的过程当中，曾经有这么一位日本籍的希伯来文教授，叫做 Muraoka， 他在荷兰教书退休。有一年他跟我们联络，希望来到台湾来免费的教大家希伯来文的文法。他愿意自己付来回的机票，在这边教课的时间，他不需要钟点费等等。Muraoka 教授其实是全世界知名的希伯来文学者，这个非常伟大、非常被人佩服尊敬的学者，却愿意来台湾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免费的教学，为什么呢？我在跟他联络之后，他说是为了还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亚洲许多国家的侵略。他说，我身为一个基督徒，对于我的同胞所做加害在你们身上的事，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们如果把 Muraoka 教授他所说的和 西班牙在这里所传讲的放在一起看，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几百年来先知的讲论都没有特别的突破，为什么需要一直不断重复，神为什么不厌其烦地派遣这些先知来讲一样的讲论。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一直落在那个罪恶和私欲当中，没有真正深刻真切的悔改，以至于我们不断的殷勤的在许多的事上败坏自己，以至于我们需要一直不断的听同样重复的信息，可是即便听见，我们却不见得有敬畏神，有领受训诲。也许这位穆拉奥卡老教授他所做的非常值得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真切的知道第三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悖逆，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极大的反省，愿意立志来改变。我们污秽了这块土地，所以我们有责任，是我们的罪造成这块土地不适合居住和生存。我们也需要对于欺压人的事情有真正的感受，愿意去补偿，愿意去挽回，愿意去成就和平。大概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避开第三章第八节所说的神兴起掳掠的日子。我们才可以按照第三章第七节所说的，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但愿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可以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和改变，我们可以跳脱人在罪恶当中一直没有办法的沉沦。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